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师父的简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3日，作者程宇。我刚开始走进大法修炼时，有朋友去山东冠县探访也是修炼法轮功的亲友，朋友回来后向我转述了一位曾跟着师父四处听法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有关师父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有两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写出来与同修共勉。有一次，师父讲完法后对台下的学员说，师父要请跟班听法的冠县法轮功学员吃饭，十几个冠县学员与师父坐在一起，大家当然都很激动。那天吃的是饺子，因为饺子做的有点咸，有几个学员没有吃完就放下了碗筷不吃了。师父吃完自己的，顺手把就近的一个学员剩下的半碗饺子倒在自己的碗里吃起来，其他没吃完饺子的学员一看，都默默地又拿起了筷子。还有一次，冠县法轮功辅导站的人员去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办事，到饭馆吃饭时，大家说吃手擀面吧，于是订了手擀面，可是稍后端上来的却是机器压的面条。冠县的学员就说，他给咱上错了，咱要的是手擀面。说完他就找服务员去理论，可是研究会的那几个学员都不动声色地端起碗吃了起来。他回来一看这个情境，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和人家的差距。当时是个人修炼时期，大家都知道修炼就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由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可是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两个小故事是说师父在身体力行中教导着弟子，弟子们当然也就把师父的行为作为自己修炼中的对照了。那时我就想，师父那样做并不是要刻意教弟子怎么做，那是师父思想境界的体现。后来看到同修写的和师父在一起受到的身教时，我就更加感慨。一位当年跟随师父在各地办班的北京学员说，连续几年在火车上师父只吃方便面，到了办班地点晚上开课之前，师父向来不吃晚饭，讲完课回到招待所已是晚上8、9点，招待所已经没有饭吃了，师父也不去外面饭馆吃饭，一律泡方便面，我们也只好跟着师父吃，有时还拿大袋子去买批发散装的方便面，一吃好多天。那几年真吃怕了，闻到方便面的味儿都不舒服。一位重庆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师父吃饭很简单，从不大鱼大肉，有时一小碗面。重庆人爱吃辣椒，有次师父午餐吃小面，老板不知道师父是北方人不吃辣椒，在里面放了很多辣椒。师父辣得满脸是汗，什么也没说，静静地将这碗小面吃完了。还有一次，师父在一家个体小餐馆吃饭，师父将饭中一颗谷子剥开后吃下，当时很多学员看见师父不浪费一粒粮食，个个都不再将剩饭倒掉了。今年一位81岁的法轮功修炼者亲口讲述了他当年参加师父办的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他讲到，师父在台上讲课，孩子美哥在教室外面玩，我也领着孙子，我孙子就和美哥一块玩。有一次我买两个冰棒给孙子和美哥一人一个，美哥说什么都不要，我说咱们是师姐妹你要吧。美哥吃完后偷偷地拽师父的衣角要钱，又买一个给我孙子。师父的孩子可懂事了。 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没有见过师父，可是他们对其他人讲述的师父的故事都深信不疑，这是有原因的。从一个方面讲，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他们说话都是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说。这些人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到法轮功的神奇，以及亲眼见证到自己的师父伟大的话，在中共如此迫害的情况下，他会兼修大法吗？从另一个方面讲，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虽说没有见过师父，可是有大法的法理做指导，他们在修炼中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就是在放弃各种人心的执着中达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们高境界的思想所形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包括有珍惜粮食、宽容待人、一切都为他人考虑等等。他们能做到这一步，不就是遵照着自己师父的教导去做的吗？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的师父会那么好呢？其实何止是他们，所有接触过法轮功修炼者的民众，他们从法轮功学员日常生活中不也能感受到大法美好和伟大吗？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简朴是道德高尚的人在特定情况下的自然表现，但是道德高尚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待遇，这才是世间的正理。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延吉法轮功学习班》，作者延边大法弟子彩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3日。我是亲身参加李洪志师父94年8月在延吉传法传功班的弟子，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人生转折是我走上修炼法轮大法之路的开始。修炼前，我身体非常虚弱，因为生孩子大流血，一直没有恢复，加上有病乱投医，大夫误诊误治，落下了多种疾病，如贫血、紫癜、心悸、胃炎、盆腔炎、肠炎、咽炎、高粘血症、冠心病等等，整天在病痛中煎熬。大热天，人家都穿着单衣，我还捂着棉衣棉裤。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药篓子，几乎每年都得住一两次医院，自己痛苦，家人也苦恼。正当我走投无路，对生活失去信心时，师父来延边传法，从此我修炼法轮大法，至今一粒药没吃过，百病全无，病的概念已经与我无缘。单凭这一点，江泽民操控中共迫害抹黑法轮功，我能相信和服从吗？有些世人不理解大法弟子不畏迫害的坚定信念，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切身的体会，其实又何止是身体好呢？94年至今已过去16个年头了，每当一起师尊来延吉讲法传功的日子，眼前就会浮现出师尊讲法的场景，泪水禁不住流下。师尊能来延吉边陲小城传法传功，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听说当时各地邀请函很多，师尊选择来延边，这真是延边地区的福分。这次传法班是在延吉体育馆举办的，为了不影响学员白天的工作，都是晚上开班的。当时收费是全国气功界最低的，新学员每人收50元。因为期间有一个周日，师尊为了抓紧时间， 也为了周边县市和外地来听课的学员少一天辛苦，节约费用，一天讲了两个晚上的内容，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结束，每人又给退了7元。按理说，内容已经全部讲完了，讲课的时数也都保证了，这钱是完全可以不用退的。师尊把这次办班收入的7000元钱当场全部捐赠给了延边红十字会。从这两件事上，我看到了师尊高尚的道德和博大的胸怀。每天开班时间是下午6点到8点，这8天下来，我真是脱胎换骨，无病一身轻，身体进化了，心灵也进化了。记得开班的第一天，当我走进体育馆时，眼前的壮观场面震撼着我。大法轮悬挂在讲台西侧墙上，厅内几乎座无虚席，足有3000多人。我心想，这么多人，此宫一定不一般，看来真来对了。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师父来了。我的眼睛一直跟着师尊，师尊高大伟岸，慈祥超凡，仪表堂堂。师尊落座后，先调试了扩音器，简单几句做了自我介绍，就开始讲法了。只见师尊从上衣兜中拿出一个小纸片，没有任何讲稿，一气讲了2个来小时。师尊虽用口语讲法，但深入浅出，声声入耳。现在知道，师尊传法时，每个语音、每个手势都打出无数的法轮，再给学员调整身体。过去，我也接触过别的气功，都是只讲驱病，不讲法理。今天知道，气功不只是驱病，还有更高的内涵是修炼，只有修炼做好人，才能真正驱病。师尊讲完法，起身站在讲台一侧，让全场学员原地站好，告诉学员，我喊1、2、3时，大家一起跺脚。当师尊喊到3时，只见师尊扬起右手臂，用力往下一拽。由于人多没跺齐，师尊又让重来一遍。那些第一次没跺齐的学员担心会没有效果，此时都高兴地放下心来。第一天班结束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别提那个轻松了，好像被人拎着走，脚底生风，从来没有的舒畅。我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股热流，第二天早晨一起床，我就感觉昏昏沉沉的不舒服，腿沉头晕，越来越难受，这天真有些支持不住了。后来知道，这是师父给弟子消除病业，清理身体的暂时反应。说来神奇，当我来到体育馆外，听到悦耳的练功音乐时，难受开始缓解。师尊开始就讲，昨天我给大家清理了身体，有人感到一身轻，今天开始难受了。我心里一惊，啊，原来是这样，太神奇了。我又一次默默嘱咐自己，好好学吧，今生就选这一门，别无他求。当时有一件事给我很大震动，一天有一学员捡到一个金项链，把它送到了主席台。到了第二天开课前，师尊让丢失者去认领。师尊说，法轮功场地是一块净土，无论谁丢了什么都能找到。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如今社会的人有谁不爱财呢？可学了法轮功的人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这也见证了法轮功是高德大法， 能让人道德回升，而且会越来越高尚。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红传18个年头了，有谁听过修炼法轮功的贪污腐败的？八天班下来后，我像换了个人，不仅身体进化了，心灵也进化了，整个人的世界观都变了。我开始相信过去老人讲的神佛之事，开始懂得了人生真正的意义，逐渐地明白了修炼。在这八天里，我见证了师尊的慈悲，处处为学员着想，为学员负责。十天的课八天讲完，不怕累，不怕苦，只为学员节省时间和费用。每天开课前，师尊都要亲自试扩音器的音量，问后边的学员是否能听清。每次课后交工时，师尊都全场缓缓绕场巡视，全场一派祥和。老学员热心地纠正着新学员的动作，3000多人有序地静静地学着每一个动作。八天下来，5套功法的动作要领全教会，一步到位。最后一天是解答学员提出的疑问，当时有人连自己个子矮，怎么能长高都提出来了。可是师尊也做了耐心的解答。答以后，有学员要求师尊打大手印，我当时不懂什么是大手印，只见师尊盘腿坐在桌子上，首先讲解了练进攻时腿双盘单盘的要求要领，看见师父盘腿时双腿是那么轻巧的就盘上了，坐姿庄严，心中油然升起了敬意。只听师尊又严肃地说，要求打大手印不是不可以打，不能光想看热闹开开眼界，要实修才行。看着师尊挥动着手臂，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心里想，我有师父了，我是法轮功学员了。在参加师尊讲法班时，我的心里就许下了愿，今生今世修定了法轮功，认定师父了。转眼16年过去了，在师父的呵护和大法的指引下，我对佛法修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真正明白了修炼和正法的伟大意义。当黑云压城时，我毫不怀疑，不动摇，坚持信师信法，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修炼的脚步。谢谢伟大的师尊，双手合十。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父面授班结束后，我收到20元退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17日。我今年70岁，是个非常幸运的老太太。1994年7月15日，我有缘参加了李洪志师父的湖南郴州面授班，亲眼见到了师父，聆听了师父的讲法，亲身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和神奇功能。郴州法轮功面授班的奇特经历。1994年7月，盛夏的南方小城，天气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湖南郴州女排训练基地简陋的体育馆内，没有空调，没有座椅，8、900人垫着报纸坐在地上，十分拥挤。郴州法轮功面授班就在此举行。当时52岁的我病入膏肓，医院都束手无策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妇女血崩、美尼尔氏综合症、 脑膜炎后遗症、动脉血管瘤、慢性肝炎等等，我身上应有尽有。夏天不能洗冷水，腿疼得不便行走，度日如年。我坐着出租摩托车来到体育馆，坐在前排。师傅面容慈悲祥和，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我和周围的学员一样，汗流浃背，拿张报纸使劲扇风。师傅笑着说，那扇子越扇越热，你不妨放下，就会有习习小风在你周围转。我听师傅的话，一放下报纸，真的就感觉有习习小风在周围转。我惊喜地对旁边的人说，是真的。我看到周围的学员盘腿坐着，十分羡慕，我也想盘上腿，但我的腿单盘都翘得像高射炮，我使劲压腿。这时听到师傅在上面说，你的腿现在盘不上没关系，以后修炼慢慢会盘上的。我放下心来，专心听师傅讲课。听着听着，我打起瞌睡来了，心想，听师傅的课怎么能打瞌睡呢？这是对师傅的不尊敬，我就使劲地掐自己，不让自己打瞌睡。这时师傅又在上面说，你想睡就睡吧，我讲完了你也睡醒了，因为你脑子里有病，不给你锁着，调整起来你会受不了的。原来是师傅在给我调整身体，我明白了，一节课我都似睡非睡，但醒来后却感到非常精神，很舒服。课间休息的时候，师傅走下讲台，学员都围了上去，问这问那，师傅面带微笑，一一回答。我在心里责怪这些学员，天气这么热，你们却把师傅围得水泄不通，怎么不让师傅休息几分钟呢？师傅仿佛毫无疲倦之意，一直答复学员的问题，又接着讲课了。听完第一天的课，我就感觉一身轻松，竟然能自己走路回家了。从女排训练基地到我家，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我走路就像一阵风，感觉很轻松。同去的单位同事都很惊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患有非常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不善行走。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这个功真神奇，师傅讲的都是真的，师傅救了我的命。面授班结束后，退给我20元学费。师傅的面授班一般都要办9天，收费标准是每人50元。这种收费标准，当时在全国范围来讲是最低最低的了，其他门类的气功办班都要高出好多倍。郴州面授班由于特殊原因只办了4天，其实虽然只有4天，但师傅的付出一点都没有少，该讲的该给的全都讲了给了，不缺一样。在4天内，师傅也讲完了所有的课程。师傅是利用白天晚上加班授课。学习班结束后，7月底，我单位的张某，他是师傅的传法传功班工作人员，他找到我说，学习班学费只收30元，退你20元。我追问，为什么要退钱？一般气功班都是在结束时加钱，你们还要退钱？80-90人都要退，怎么找得到人？说实话，我只见过多收费的，头一次见到主动退钱的。张某说，是一定要退，师傅要求的，因为压缩了学习班的时间，师傅说一定要退学费。我接到钱，心中感动的禁不住流下了泪水，这个功好正啊，法轮功师傅太好了。听说很多学费是在学习班结束后，工作人员一个个陆陆续续找到本人退回的。直到1997年，郴州法轮功辅导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最后一位学员的学费已经退回，她是一位北方的老太太，到这里来走亲戚，参加了学习班。1999年7月，江泽民操纵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竟然污蔑说师父敛财，师父对此一笑了之。师父的人格有多伟大，这只有师父的弟子才知道。那些跳梁小丑，除了为主子之命侍从，颠倒黑白之外，还会什么？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景州传功讲法班的美好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3月2日，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如意。1994年4月5日，师父亲自莅临景州市传功讲法，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教导，从此我走进了大法修炼之路。一，师父慈祥，大法殊胜。当年师父来我市传功讲法的消息我并不知道，是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三张票，让我们全家三口人都去听一听。我老伴说不去，所以我收下两张票，但是离开班前两天又有朋友送来一张票，结果我们一家三口人都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我们真是与师父有缘啊。在课堂上，当我第一眼看见师父时，觉得师父身材高大，红润的面孔带着慈祥的微笑，举止稳重有礼，讲法井井有条，声音洪亮，没有讲稿，只是拿一张纸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没有重复。我想师父可不是一般的常人，师父用朴素的语言，高深的法理开启着大家的心灵。在师父讲法的第三天，我看见了老战友也来听法，他握着我的手神秘地跟我说，老伙计你看见没有，我可看见了，师父不是一般的人，他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佛，是一位大佛呀。咱这个俱乐部里有无数个小佛，数也数不清，这个法轮功可是高级功法呀。听了他的话，我更加珍惜这个千百年来难得的修炼机会。师父在讲法中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师父讲法之前，有一位驼背90度的瘦小老人，师父让他上讲台，我看着他驼着背慢慢走上讲台，来到师父面前。师父用一只手往上摆，让老人抬起腰，师父不断地往上摆，老人的腰渐渐地往起抬，奇迹出现了，这位驼背90度的老人竟然直起腰来了，高高兴兴地走下讲台，大家都敬佩师父的神奇法力。还有一次在学练神通加持法时，我闭着眼觉得有人给坐在我前面的老伴纠正动作，我忍不住睁眼一看，是师父亲自给我老伴纠正动作。师父告诉我老伴做加持法时，手的高度与肩平齐，臂与手臂平齐，手不要耷拉下来。师父边说边用手把我老伴的手摆平，态度温和，脸色慈祥。我们的座位是在会场的大后边，回家后我跟老伴说，今天师父亲自给你纠正动作，真幸运呀。老伴说，是有人给我纠正动作，但我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师父，真后悔呀。每当想起这件事，老伴总是后悔，后悔师父就在自己身边，竟没有看师父一眼。二，顽疾消失，师父呵护弟子。我修炼大法之前就患有牛皮癣，十多年了，久治不愈，从头顶到脚跟满身都是，每天从卧室走到卫生间，一路上尽是掉下来的白皮，由于奇痒，衬衫衬裤每天都是血迹斑斑，两只手就像刚和完面一样都是白的，来了客人也不敢和人家握手，常年戴着白手套，吃的药能装一车了，根本不管事。修炼大法以后，刚开始求治病之心很重，不见好转，后来我放弃了有求之心，不再想他了，竟然在一夜之间痊愈了。头一天还全身都是，第二天老伴给我擦身，擦一块好一块，把全身擦完后，牛皮癣全没了，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亲朋好友都说，太神了，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我的心性提高了，师父给我拿掉了。自此，再也没有重犯过。2007年7月4日中午，我突然感到全身无力，好像要吐似的，我忙叫老伴儿拿盆来。盆刚放在地上，我就开始大口的吐血，开始有点发黑，后来吐的都是鲜红的血。我思想中没有一丝杂念，看着吐出的血块掉到盆里，从盆里溅出来落在地上，从地板上又溅到桌子腿上、床单上，我就像看热闹似的。先后吐了三次，足有一盆直径36、7厘米的盆。第二天我三岁的孙子说， 我看到师父了。我问师父什么样，他说高高的，可大了，就在咱屋里。我又问师父穿什么样衣服，他认真地说穿的是黄袈裟。我明白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没有师父我可能一命呜呼了。三，宝书所讲，亲历所见，均为事实。师父的转法轮遗书是部天书，字字句句都是事实。很多同修看到书中的每个字都是一尊佛，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我在修炼不长时间，一天夜间打坐，看见自己左眼前20到30厘米处出现一只大眼睛，是立着的，大约是自己眼睛的3到4倍大，眼眉、睫毛、眼仁都清清楚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练着练着，突然间看见眼前一只大眼睛，一下子把他吓一跳。我见证了师父讲的真实不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也有一部分人到后来听明白了我讲课的内容，他放下了，身体净化了，别人都一身轻了，他才开始去病，才开始难受起来了。每个班上都有这种落后的，悟性差一点的，我就属于这种落后的。师父的讲法班结束后，我才出现宵夜状态，全身发冷，盖3层被，搭一件大衣也不行，上牙打下牙，体温 39.8 摄氏度。第二天早晨就好了，以后还出现过拉肚子，浑身难受，肌肉疼，骨头疼，疼得躺不住，坐不住，在屋里来回爬，也是不到2天就好了。师父从根本上给我们净化身体，把病业清理掉，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印证了这一点。师父还帮助我戒掉了顽固的烟瘾，我曾先后戒烟20几次，打火机砸碎了20多个，都没戒得了。修炼大法后，我又开始戒烟了，开始坚持一个上午没抽烟，憋得实在难受，忍不住了，就在室内找烟头，在烟灰缸里找了2个烟头，在阳台的地上捡一个，把这3个烟头扒开用纸卷上，吸一口，真香啊。下午没有烟头可捡了，就想下楼买一包。正在这时，我似乎看到从厅里飘过来一团一团的烟雾，距地面有1米半高，烟的前面是细细的，越往后面积越大，眼看着飘到屋里，然后直奔我而来，钻到我的鼻子里、嘴里，一直到我的嗓子眼儿。那种刺人的烟味儿，让人想吐又吐不出来，特别难受。从此以后，每逢我想到抽烟，马上就飘过来一股白烟，往我嗓子里钻。不几天，我就把烟戒掉了。10多年过去了，没抽过一口烟，闻到烟味儿都受不了。师父说，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
转法轮，
师父说的真灵验。没有师父的帮助，我这烟真不好戒，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参加2期师父广州面授班，作者广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5日。师父5次到广州传功传法，我参加过2次，分别是广州第4期班和第5期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幸运至极了，同时我还觉得得到这个法也不容易的。广州第4期法轮功学习班举办于1994年7月19号到7月25号。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考验，什么叫干扰，只是认为常人的工作没有准备和安排好。第4期开班前通知在市总工会上课。上课那天到了总工会后才说要改在市委礼堂上课。这时我们只好急急忙忙又乘车到市委礼堂，
第二天又转到军区礼堂上课。师父讲的都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功理功法，所以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新鲜。后来听见师父说给我们下法轮了，叫大家把手抬起到前额做抱轮动作。正当我把手抬到头前时，旁边一人问我走不走，否则搭不到末班车了。20公里要走2个多小时。我当时真有点担心，不知什么力量使我做出决定，我很坚定地说我不走了，我要听老师讲课，我要法轮。我仍做着抱轮动作。师父说我现在给你们下法轮了。师父话一出口，我立即感到整个身体周围有一种很强的能量，我的小腹马上感到有东西在转动，稍停几秒钟，我小腹又感觉有东西在转动，两条腿明显感觉到有一阵阵的凉风往外冒。因为我有风湿骨痛病，我知道师父在给我调理净化身体，真是感谢师父。过了一会儿，师父给我们开天目了，同样是做着抱轮动作，我的两眉中间马上又非常明显感到有东西在转动，我知道是已经把我的天目打开了，很高兴，师父给的我都得到了，我想真不枉我要留下来听法。师父高大魁梧，穿着白色的 T 恤，脸色红润，常带着微笑，面容慈祥，每天讲课不用带书，不拿本子，做好了就从上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放在台上，不用看就讲课了，讲完把小纸条拿回，讲2个小时也不喝水，中间休息也不喝。师父每天讲课都叫学员不要做笔记，静静听就行了。师父教我们要怀大志而居小节，叫学员不用扇扇子，起来时凳子不要弄得啪啪响，上课前一定会告诉大家上课不要迟到，迟到会影响别人听课的。师父都会提早到会场，有时甚至早1个多小时。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师父在大厅里闲走时，有一位学员走到师父跟前说，老师，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看不清师父您，我能否与您握握手呢？师父马上伸出手与那位学员握手了，当然这位学员很高兴，我也为这位学员高兴，这么有缘分能与师父握手真是难得啊。广州第五期班1994年12月21日在广州体育馆举行，我们全家都参加了。当进到会场时，只见人头涌动，座无虚席，到底有多少人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有5000多人。整个会场好像有一个罩罩着一样，现在想起是能量场。师父开始讲课不久，我整个人开始感到全身发热，随后就坐不端正了，身体像往下滑似的，头就靠在椅背上，时而会歪到一边，时而头又垂下，整个身体放松了，眼睛也闭上了，像睡觉一样。女儿坐在我旁边，她说，妈，你不要这样呀，太难看了，人家都没像你那样做的。我没有听她的劝告，我还是无动于衷，照样睡觉，但我听得清楚师父讲什么。这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2天不睡觉也不困。我没练功前有严重的头痛头晕病，当头晕头痛病发作时就要呕吐，不能吃饭，失眠，难受极了，真是苦不堪言。这病一直折磨了我有20多年，幸有师父帮我把这病清除掉了。我修炼16年来 再没有发过这种病，现在我真是无病一身轻，非常舒服的感觉，精力也充沛。16年的修炼，难表我内心对师父的感恩，弟子无以为报，唯有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父慈悲救度之恩。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